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神迹，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主耶稣一共行了八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事实上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行了35个，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只记载了8个，而且都叫做 sign， 原文都叫 sign。这个 sign 这个字非常非常难翻，因为这个字的意思一面是指着神迹，神行了神迹了，另一面呢告诉我们这个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神迹背后有一个功课。所以为什么35个里面我们主拣选这8个呢？因为每一个的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所以这4个神迹不只是神迹，你看是圣灵设计过的，刚好是摆在那个一举的泉源和永流的江河的中间，所以很明显的要叫我们想起我们在一季节那个次数的测量，那么水慢慢的怎样的深了，然后怎样的生命涌流出去。那么这里所谓的说这里的一个神第一个神迹就是或者第一个测量就是医治大臣的故事，就是大臣的儿子的故事。我们知道这大臣的儿子快死了，那么现在大臣呢走了很上行的路，很艰难的路，到了我们的主那里，他就求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主能够下去。因此呢，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这是一个圣经所记载的神迹，但里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第二来说，这个大臣呢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来求他，所以这个和祷告的功课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祷告功课学对的话，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你看见我们渐渐这个生命能成为流露的生命。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祷告功课没有学好，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洋溢的生命能够生命涌流出去，那些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天天所学最简单最简单的功课。那我们知道祷告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许多人到了年老了他还说我不会祷告。保罗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越祷告你越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呢这个祷告简单到一个地步，刚生下来的刚在基督里生下来他们都会祷告。从有一个印度小孩子，这个西教士教他几句话，就 ABC 没有教他祷告，只教他 ABC 这几个字，然后呢他就到森林里面去碰了只老虎啊。那么现在他要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基教是只告诉他 ABC， 学 ABC 没有告诉怎么祷告。结果他祷告时他大声喊 ABC 神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他的祷告，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功课，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成长的过程，成长的秘诀，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会祷告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到底怎么样能够学会这个重要的功课。那么很有意思，就等到这个家呢，等到这个大臣呢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求情的时候，那么一面你看主耶稣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最后他的儿子病好了。但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这个大臣呢，他不只是希望我们的主听他的祷告，而且希望呢能照着他的方法来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有的时候他伸手按手在谁的身上，谁的病就好了。所以他认为说，如果这位主耶稣啊也能够和我一同到加百农，他只要手放在这个我儿子身上，他的病一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对于主的大能没有怀疑，他知道说只要主做什么他一定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许受了传统的影响，也许受了过去环境影响，受教育的影响，那么他觉得如果我的儿子要好的话，我一定要劳驾主耶稣从这个什么海拔以上的迦拿到海拔以下的加百农，那如果主耶稣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病一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今天我们祷告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不是不相信神的大能，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不相信神的智慧，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方法，神要照着我们方法来做。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的方法不行的。幸好我们主没有照着我们的方法。许多的难处，你不要误会我，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千要万要，神给了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神给了你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你我不知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一件事，为什么神要借着祷告来训练我们这些人？因为你要记得，每次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什么？要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比方说一个病痛，我们希望神把病痛挪走，现在呢有人快死了，希望主能够救，所以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是不肯改变祷告的这个人。但是弟兄们，神做的梦和我们做的梦不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神为我们改变环境，一切都就好了。但是神说，我要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在我改变你的环境以前，我要先改变你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光要祷告才答应，他自己从来不被改变的。那这不是祷告吗？神当初给你，那神给你祷告答应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是叫我们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我们能更深更深的往前去。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是神的智慧呢，还是我们的智慧？就说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就说这个大臣来说，他绝对相信主耶稣的能力，因为我右手一伸出去，他儿子好了。我才一定要拉着主耶稣的手，走很远的路，然后到了加百农，只要这么一做，他的病就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最后神听他的祷告，但就是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的主没有照他的方法，所以我们的主没有听他的祷告。从这一点来讲，没有听他的祷告，但是这个是好的。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知道吗？保罗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他告诉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有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我说保罗，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会祷告啊？你到了写罗马书的时候，你怎么能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我们应该是会祷告，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有追求，有人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呢？祷告要满足五个条件，第一个要求，然后要不要妄求，要不断的求，还有呢，比方说不可以注重罪孽，然后要凭信心求。哇，那五个都背得很清楚，所以我想我应该会祷告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考大学，有几个弟兄们专门在那里天天在那祷告，我们就照着这几个条件，我们就怕哪个条件缺了神就不听，所以我们天天认罪。还有呢，不光天天认罪啊，不管是刮风下雨啊，我们一定去，我们就怕哪一天我们不去啊，所以说你没有不断的求，有一天你断掉了，所以呢我不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怕得不得了啊，我们觉得神的话一定要算话，所以我们几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啊，我们说好，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做，我们完全做到了。经过一年的祷告以后，我们所有祷告的没有一个考上大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傻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可能呢？甚至于我们那个祷告什么话都讲了，我们的神呢，不是为着我们的好，不是为着我们的面子，是为着你的见面，其实为着我们自己的面子嘛。但是为着你自己荣耀，那么要让人看见基督徒怎么可以考不上大学，我们什么话都讲尽了，那么神一点没有办法，他非要听你祷告不可。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许多人不听我们祷告。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是我们蒙福的起点。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呀，我们这些人呢，把神呢完全把它套住了，就是四面八围把它围住，跟用神的话，神你自己讲过的，对不对？你是不可以违背你自己。神永不误事，我们唱的诗歌，所有他不误事的，所有信心的诗歌全部唱光了。我们可以说能做到都做到，结果弟兄们，我们以为把神四面围堵了，神一定非听不可，结果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掉了。所以弟兄们，你看见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我们以为这个是祷告，但是弟兄们，一直等到有一天你才晓得，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许多这个 许多弟兄姊妹家里都有这个故事，父母呢慢慢有了一点年纪，孩子慢慢就大了，到了孩子小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功课，大的时候就开始关心他们的婚事，尤其如果有女儿的话，这个做父母的就更紧张了。这个女儿其实很潇洒，不在乎的，但这个儿父母就已经开始祷告了。那祷告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的主啊，但愿你把那个白马王子赐给我的女儿。那么好了，感谢主，有一天真的碰到白马王子，那么然后用各种的压力、各种软的硬的功夫，通通来了。那么就在外国也这样啊，那么终于呢说是好了，主啊，你非要成全这件事不可，你祷告也不断的求，最后呢真正给你祷告成功了，他们终于走上祭坛那一端。这个没有结婚以前呢，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那真是有趣，你这个实在觉得是神做的。但你结婚没有多久以后，消息传来了，他们不是像你所那么理想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就问，等一等，再等一等，过了儿女儿吃一些苦头以后，你就会在那里问说，当初我那么迫切的希望主成就这件事，我那个求带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我们以为是福的可能是祸，我们以为是祸的可能是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从前呢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现在呢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弟兄，你能说那个祷告不真的吗？你能说那个祷告不是照着圣经里面的启示吗？我们的主就是要提醒我们，不错，你要我为你成全，你要我为你用什么大能改变你的环境，你肯不肯接受改变？你肯不肯相信说神的旨意、神的智慧超过你自己，超过你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父母的肯定说，我这下看见神的旨意了。如果看见神的旨意，为什么后来带来许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固执，不要以为说你所看见的就是对的。你越蒙恩典，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祷告求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主每一次的工作就是他的基本的定义，就是在他改变他的环境，为我们改变他的环境以前，他一定先改变我们的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测量。每一次的测量结果，你发现水就到了困难。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学这个功课，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告诉他说，对他说，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然后圣经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很稀奇，这一次我们的主啊，没有从迦南一直到迦百农，没有这么做，他只有一句话，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然后还有一次，下面的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他自从听见主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然后从迦拿就走到迦百农，这圣经给我们记载一个很标准典型的信心的道路。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让我再解释一下。比方说我祷告求主把这个闹钟赐给我，那么我祷告了两天以后，那个闹钟还没有来，四天以后神才听我的祷告。但祷告两天以后，很稀奇，神借着他已经说的话，或者借着讲台的话，或者借着弟兄姊妹教，但是那个确确定定是神已经说过的话，圣灵对我再说一遍，你已经得到这个闹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普通我们祷告就是我求要闹钟，四天有我得到闹钟，就这两件事。但是不，信心的道路不是，信心道路有第三件事，就是在这个两个中间的过程里面，第二天有话告诉我说你已经得到这个闹钟了。那么现在呢，我相信主的话，虽然我没有看见那个闹钟，弟兄姊妹，我这么相信，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不是冒险，我的信心不是盼望。许多人说啊，主一定要医治我的病情，一定叫我好转，那是盼望，那是冒险。 如果你真的起来的话，就像法老兵兵一样，一踩下去冲淹死。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有被欺的可能，神的儿女一定有自欺，也很可能有被欺的可能。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不是信心，我们的信心根本是盼望。神没有说我盼望怎样，所以就是如果你祷告希望主医治你，也许你三天以后你的热才退，那么但是感谢主，等到第二天的主告诉你说你的病好了，你可以起来，因为你有主的话你可以起来。但是你千万没有主的话，你说主一定要医治我，你要用行为把神的答应带进来，你起来了之后又倒下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祷告有信心没有信心完全根据你有没有话。所以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神的话不是叫我们做解经家。